要来分享的主题是启动传福音动力的钥匙。为什么要分享这？因为知道我们的这个幸福小组已经在筹备，进入筹备期哈。好，首先呢，我要问今年6月24号从幸福小组受洗的人，好，出信者，在我们当中请你站起来。好，感谢主。好，6月24号受洗了，哇，哈利路亚，感谢主。好，这边还有一位哈，这边还有一位，1、2、3、4、5、6。好，感谢主，请坐。好好，看见他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哈。是的，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不断在改变。这个他们在幸福小组里头得救家人，他们不断的在经历神的一个恩典，他们越来越喜乐。别人以前有愁容的，被罪的重担，里面有罪疚感的，被罪恶所捆绑的，他们如今在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得着释放，无罪一身轻。而且呢，上帝给他们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就是神的儿女。他们得着能力权柄，他们享受在基督里一切的丰富，而且有圣灵的同在。他们要继续兴起来。我知道我们当中有这个，他们渴望成为加入幸福小组，能够继续的投入抢救灵魂的工作哈。这是我们刚信主的这些我们的弟兄姊妹他们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这个经过了这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对传福音的温度是否还是火热的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弟兄姊妹对那个感受，再继续的感受那个幸福小组的热度。在六月底的时候呢，我参加我们长青的一个聚会，他呢有一个同工，他要出国去哈。我说，哎，某某某，你什么时候出国？他说，牧师，那我们幸福小组什么时候开始呢？下一届。我说，9月份开始。然后就把这个行程呢告诉他。他说，牧师，我等到幸福小组第二届结束之后，我再出国。我心中非常的感动哈。那当中也有一个，在他们的长青当中有一个姐妹呢，她是外教会的，因为她教会本身的教会没有做幸福小组，所以他就把他亲戚朋友他的家人就邀到我们教会的幸福小组来。那感谢主，我知道也有一些教会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教会没有做幸福小组，他们里面火热的要传福音，所以自己出来成立教会要做幸福小组。这个也是有一点太福音要传得这么疯狂吗？ OK， 好，感谢主。好，那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在6月24号第一堂，6月24号主日，好，那天有两堂，你第一堂是在这边的举手，那天是刚好受洗的典礼，你是第一堂的请举手。好，你都是第二，哦，好，有一个哈，所以你就不知道那个弟兄姊妹上台做见证的时候，其实他们很少站在台上，可是因为做幸福小组，他们自己经历这个神的道，他们真的行出神的道，他们就成为神的真门徒，以致他们在这做见证的时候是非常铿锵 有力的，而且非常非常的真的是看到神的同在，因为他们真正的已经在走到最前线，在那里参与抢救灵魂的工作。那我们其中有一个同工，他已经服侍了4、5年，已经当了小组长、区长，他在这里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觉得他有一点在还没有投入幸福小组之前，他觉得他有一点白占地图。为什么？他觉得他没有落实走出去，然后这样子的抢救灵魂，好像都是服侍是在圣殿内的服侍，而不是万民的服侍。所以当他投入幸福小组付代价的时候，他觉得这样的感觉很踏实，他觉得他真的是里面很多热情都恢复了，都活过来了。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看到投入幸福小组是不容易的，可是当我们看到这个福音的大能彰显的时候，我们心中得到很大的激励。有一句话说，不是因为你有爱心所以你投入幸福小组，也不是因为你很同心你投入幸福小组，也不是因为你很有信心你投入幸福小组，而是因为你投入幸福小组之后，你看见那样的一个灵魂的需要，你看见福音的大能，所以你里面神就把那个爱心对灵魂的渴望放在里面，就把那个信心让你看见神的荣耀加添在你里面。就我们在同工在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同心了。所以弟兄姊妹，或许你不是觉得我是好像满腔热血的投入幸福小组，你甚至有一些 迟疑害怕的，有重担的，投入幸福小组。但是弟兄姊妹，在这个当你投入的时候，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感谢主，为什么我们在几年前我们做敞开小组，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心里头的火热，好像没有看到圣灵这么样子的大大的工作。因为现在是正值台湾大收割的时候，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这个幸福小组已经成为一个运动了，成为运动了。为什么？因为这是台湾的机会，我们要整个翻转。如果台湾的教会都动员起来，因为一个这么好的福音，必须要有一个好的策略，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而且能够就好像我们行销这么好的产品，需要行销，需要有通路一样。在这个杨习如牧师，他讲到说，他们就是为了他爸爸，他爸爸后来没有得救，他就觉得他有带去找去找教会，可是呢，他觉得这个福音没有说得很清楚，所以他就想到，我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策略，把福音讲得清楚明白，能够让人得救。所以他去韩国几次，然后他们教会转型做幸福小组，看到教会很明显的增长。所以当时他在台北开第一场幸福小组研习会的时候，好像是一两年前了。然后呢，当他开完第一场的幸福小组研习会，很大的回响。然后呢，他想说，好，就这样了，因为呢，我的事工已经做不完了，我已经忙到非常，我没有办法再去管别的教会，所以他就这样子。可是呢，这一天圣灵来造访他，他就泪流不止四个小时，他停不下来，他没有办法吃饭，他没有办法讲话，他就一直哭泣，一直哭泣，一直哭泣。为什么呢？因为圣灵就来告诉他说，我不是只有你一个孩子，是因为教会，一个教会就是神的家，我们就是神的儿女。他说，不是只有你一个孩子，我渴望我的教会都能够经历大收割，都能够经历我的全能，都能够真正的活出福音的大能，经历那个祝福不断的结果子。所以我不是只有你一个孩子，我台湾有这么多的孩子。所以呢，那个杨牧师就说好，他愿意。所以他就开始呢，我们看到这一次七月份在高雄巨蛋那里万人这个研习会，从来没有这么布道会是这么，除了那个 Benny Him 哪一个这个很大的这个医治布道家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运动，这样的一个热烈的心。可是在幸福小组已经在，不管在台中，不管在高雄，不管在台北，不管是成人，不管是青少年，都已经造成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圣灵的运动。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末后大收割的日子，我们要来抢救灵魂，而且大部分的教会都失去了这个传福音的动力。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我们看到这样美好的果效，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一个跟随，这样子来效法。也看到很多教会已经不成长了，已经十几二十年都停滞了，可是他们做幸福小组，他们就活过来了，弟兄姊妹活过来了，看到福音的大能，看到人成为门徒，真正的经历到福音的全能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来，真是要再一次求神来眺望我们，帮助我们。感谢主，今天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我在那预备讲章的时候，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有一点弱智，他跑来，每次我在预备讲到他就跑来，我就说，牧师在预备讲到齁，你先去那边敬拜齁，那上一周也是，上一次也是这样，这次又跑来，我就看着他，我想他要跟我说什么齁，他说，牧师，我进来一个月了呢，我说，哦，牧师，我齁，已经戒烟一个礼拜了呢，我已经不再偷窃了呢，他说，牧师，我就瑞丹传教教我说要奉烟，他说是抽烟是一个瘾啊，我奉耶稣的名把那个抽烟的瘾赶走。我祷告有效耶，我一个礼拜不抽烟了，我跟耶稣祷告，我永远都不要抽烟，感谢主。然后他说，我不再偷窃了呢，我不偷窃了，我不要下地狱，他信耶稣，我就看到那个福音的大能。今天我们灵修说，那个福音就像什么芥菜，天国就像什么芥菜种，芥菜种是最小的，微不足道的，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传出去传那个神的道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力，可是呢，它在里面怎么样成长，会长成什么大树。 所以这个芥菜种，这个神的道微小微不足道，可是它的影响力是很大的。所以福音是神的大能，是爆炸的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慕道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生命找到方向，他们重担脱落，他们生命找到意义，他们从忧愁变为喜乐，他们的生命充满了价值。那是福音的大能，那是很多我们用人的方法做不到的。好，跟你旁边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感谢主，福音本是的大能，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教会呢，我们要继续的来完成神的托付。教会是信的人聚集的地方，却是为不信的人所存在的。所以传福音呢，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是我们一生要做的，而且是不断要做，持续要做，而且要有品质的做。所以布道呢，是教会唯一的使命，也是永远的使命。所以布道要成为火车头，带动所有的事工。耶稣呢，他能降生降世为人，他付上极大的代价，他舍了自己的生命来做我们的挽回祭。而且耶稣道成肉身的谦卑，有一个比喻说，耶稣就像那个，就像你买了30万的美金的跑车，可是你却是限速在30公里的时速。讲到耶稣他怎么样子来到地上俯就卑微，他怎么样子的来用他的热脸来贴近我们，然后来把这个天国的福音带到我们当中。感谢主。所以呢，我们今天不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可以知道传福音的很多策略，我们也可以听到很多传福音美好的见证。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动力，我们永远会在原地不会动，也不会看到改变，也不会看到任何的一个进展。所以呢，不仅我们要知道传福音，我们更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已经失去那个爱心，失去那个信心，所以我们安逸了，我们不再传福音，我们害怕付代价。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我们要有这个福音的动力，传福音的动力。我们要借着马可福音第2章1到12节呢，从一个摊子的身上看见这个传福音的动力。好，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2章1到12节，请。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天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4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连他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健忘的话了，除了上帝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上帝，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把讲台，把主啊，孩子把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交托在你面前，求主你圣灵运行，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心里被你圣灵来感动。主啊，让孩子成为流动的管道。主啊，在话语带着权柄，主啊，带着能力，带着恩膏。主啊，让我们都被燃烧起来，主要让我们都被复兴起来。谢谢天父，你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要有3把钥匙。刚才我们讲到传福音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一个佳美。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我们刚才看到呢，这个第一把钥匙是什么呢？好，我们从今天我们不是焦点放在这一个摊子是怎么得医治的，我们焦点要看在这摊子的4个朋友，因为他们是摊子得医治的幕后功臣，所以我们要从这摊子的4个朋友身上看见启动传福音动力的3把钥匙。第一把钥匙是什么呢？第一把钥匙是朋友的一个 爱心，朋友的爱心。我们看到这个瘫子呢，他呢其实就已经瘫痪了，他不能够行走，他不能工作，他就是在那里呢失去自由，失去盼望，他的生命来到了尽头。但是呢他的生命出现了转机，绝处逢生，以至于呢他呢开始有美好的恩典机会临到他。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每一个人在困境当中多期待经历的，就是绝处逢生，就是看见有美好的机会，有机会的门为我们而开，我们渴望跳脱那个难处，我们渴望呢生命中有美好的恩典临到，我们天天期待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事，有心事，有奇事能够发生。弟兄姊妹，是的，我们是蒙神所祝福的，我们是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我们能够蒙受祝福，在耶稣基督里有新事奇事可以发生，关键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感谢主，因为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更丰盛。若是你对你的生命里面陷入这样的困境，你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一起来经历他这个大能生命的一个改变。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四个朋友是这个瘫子呢得着医治改变他生命的幕后功臣。所以呢，我们也要幸福小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要去做瘫子的四个朋友，我们要把人完完全全带到耶稣面前来。因为这个瘫子生命可以改变，是因为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来到了耶稣的面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这个传福音动力的钥匙是爱心，朋友们的爱心。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一到四节，请。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了就把摊子连他所躺卧的褥子都坠下去。好，弟兄姊妹，我们觉得这四个人传福音会不会做得太过分了？为什么？有点夸张诶，就去把人家的房子都拆了。如果今天你是幸福小组的这个开放家庭，然后你家里就每次做一次就被人家拆一次屋顶齁，那可能那个家庭就说我不干了。好，他就把那屋顶拆了。那以前的那个背景，他们的屋顶是可以拆的，因为那个屋顶是用树枝跟粘土做成的，所以它是可以拆通的齁。所以呢，我们看到你会觉得这个四个人太夸张了吗？传福音传到这种地步齁。其实弟兄姊妹，传福音本来就是很夸张的事。在圣经有记载呢，耶稣呢为了要释放一个被鬼附的人，所以从他身上赶出呢这许多的鬼。这鬼呢什么跑去附在几猪的身上，几千头，两千头。以当时候计算呢，如果一头猪是9000块齁，所以两千头算一下是多少钱？1800万。所以一个灵魂花了1800万，会不会太夸张了齁？那我们还有更夸张的事情是什么呢？天父为了呢这个救赎我们，为了来救赎我们的生命，得救赎我们的灵魂，他把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舍了。你的孩子值1800万吗？他把他最宝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命成为我们的挽回祭。所以福音就是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很夸张的事情。耶稣基督他付了这么大代价，我们看到天父为我们付这么大的代价。接下来弟兄姊妹，我们愿意为福音付什么代价呢？感谢主。我们来看一个这个见证，有一点长，但是我觉得很激励我们的心，是在8月16号我们去参加大桃园联祷会，这个高雄夫妻教会的刘进长牧师和他们这一对夫妻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做的见证齁。求神来看见他们这个曾丽斯姐妹，他们为了福音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见证。
好，各位家人平安，我是福气教会进人小组曾丽斯，目前在小组当中担任副小组长。想跟大家分享我是如何经历上帝拯救的大能。 将原先如同烂泥的我改变成恩典丰盛的人生，并且使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出生于一个不算富裕但衣食也无缺的家庭，从小个性就比较冲动，很早就成为学校的头痛人物。叛逆的我抽烟、吃槟榔、刺青，样样都来，而且特别爱打架。好不容易撑到国中毕业，在社会上我混了几年，遇见我的先生茂林。因为年纪有些差距，也特别疼爱包容我，所以我在21岁的时候就决定嫁给他。婚后的第一年，我生下了大女儿。有朋友介绍我使用一种减肥药，说是很有效。一开始使用时觉得每天很亢奋，也不想吃饭。很快的，在一个月内我瘦了5公斤。不到一年，我整个人瘦得非常不健康，身体也变得干扁凹陷。后来才发现，原来朋友给我的是安非他命。虽然知道，但我已经离不开毒品了。就这样，整个人被毒品捆绑了23年。期间几次入狱，每次监狱里的主管看到我就会说：“你又来了。”我心里也不断地控诉自己，觉得一辈子不可能戒毒成功。我这样进出监狱，让家人非常的痛苦，而我的脾气也变得非常的暴躁无理。结婚后第15年，我的先生因为心脏病无法工作，我被逼着要面对经济的重担。于是我把所有的不幸都怪在他的头上，每天看着生病的茂林，3天2头往医院跑。我还要养小孩，我当时巴不得他干脆病死算了。在沉重的压力下，我开始学会赌博，后来跟银行借钱，弄到我的信用也破产，又透过喝酒看能不能把毒品戒掉，结果不但没有戒毒，反而变成酒鬼，每天喝酒吸毒，就这样双管齐下，整个人昏昏沉沉。直到2007年，医师宣布一件可怕的事实，就是我的先生因为心脏扩大，只剩下1星期的生命。这对我来讲好像晴天霹雳一样。虽然茂林，难道茂林真的就是要死了吗？我一边哭一边求神拜佛，希望能够折寿给他。后来茂林说，还有一个外国神没拜过，你拜你的，我求我的。虽然不认识这个耶稣，但总觉得这是最后的一个希望。几天后医院通知说有一个机会，因为有一个车祸脑死的病患，经过家属同意愿意捐赠心脏。经过比对发现可移植的吻合性非常大，于是进行了48个小时的手术，终于在手术台成功的移植了心脏。后来等到茂林5年前信主时，才明白当初他的祷告上帝真的垂听了。但是即便儿女丈夫都信主了，我还是刚硬不愿相信。在88风灾隔天，茂林的小组长来到我家，说可以替我们申请教会的补助，又说上帝是真实可信的，来跟神祷告就可以经历。我虽然不相信，但总觉得试试也好，就说那叫你们的神帮我找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啊。没想到3天后，我真的找到这样的一个工作，离家不到5分钟。2个礼拜后，这个小组长又来我家邀请我参加幸福小组，但我一口回绝了，说我要工作没空去。可是没想到1个月后，我在工作中弄伤了脚，原本以为是扭伤，后来医师判断是韧带断裂，需要立即开刀。我只好把工作辞掉，医师又说开完刀可能要戴半年的护具，否则会变成长短脚。当下我真的只有哭闹，觉得为什么所有的倒霉事情都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的生命就好像一坨大便，没有盼望，没有未来。就在那时，我感觉 眼前看到了这样一句话，写着：即便你的人生是一坨屎，也能成为别人的肥料。当下我不懂，但就在手术后的第15天，有个很明确的声音告诉我说：孩子，走下床让你先生看看。于是我拿掉脚上的护具，走下床到玛丽那里，告诉他我听见的声音。从那时起，我的脚完全好了，不需要护具，也不需要拿拐杖。我立刻去找那个小组长说我想要受洗。于是在参加那一期的幸福小组后，我在103年3月31日复活节受洗，成为上帝的女儿。在小组长的带领下和家人的帮助，我了解到神眼中的我是有价值的。我的思维开始被调整，更在短时间内靠着主把所有的恶习戒掉，包括毒品。我才发现原来我的人生是可以如此清醒，但在生活上依然有许多的挑战等着我。因为过去吸毒被判的案件，法院的执行书寄到家里来，以前虽然也曾入狱，但那时候小孩子还小，茂林总会帮着我骗孩子说妈妈因为在公司表现良好，老板派他到国外出差。但现在孩子长大了，无法再欺骗他们，我要怎么向他们诚实说出自己的过错？透过祷告，我终于在儿女的面前坦诚过去这23年不能说的秘密，也和丈夫道歉。没想到孩子紧紧抱着我说：你永远是我们的妈妈，你已经成为新造的人了。其实当下在认错的当下，我的眼泪就是这样唰，就像一个小孩子做错事情，在他的长辈面前被原谅的时候，那种双手紧紧的把他抱住，久久不能松手。但我觉得当下我的心里的担忧亏欠完全得释放，把一切的重担都卸在耶稣的脚前。在服刑的期间，记得某一次主管告诉我们，要戒掉毒品只有2种可能：一是有神迹，二是停止呼吸。显然我是属于前者，我知道自己完全属于经历神迹的人。我开始尝试为其他的狱友祷告。有一天主管跟我说要开一个班，里面有各种重刑犯的人，希望我能够担任班长。我立刻答应，我把这个班当作幸福小组。在里面做见证，带他们祷告，等我出狱的时候依然以书信与他们联络。当中有些人在他们的刑期或者是有几十年或者是无期徒刑，我不能确定能否能够再见到他们。但在书信当中，这些人告诉我他们已经有好几个人都受洗了，这都是神的恩典。我相信将来在天上我们会再相遇。出狱后，我宣告要完全被主改变，装备自己被主使用。因此我接受了教会所有的培训，在105年9月完成门训课程及短宣。我开始开幸福小组，也跟茂林成立了福气教会中的第一个更生人细胞小组。有吗？途中有我们的一个感恩礼拜，有吗？拍手，这是我们的小组感恩礼拜。那个门就快要挤破了。主任牧师教导我们，没有传不了的福音，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只有看不见的价值。所以我和茂林更加努力的传福音。在105年，神给我机会到燕巢男子看守所做见证并呼召，当天有100多人决志回应耶稣。 做梦也没想到像我这样平凡的人怎么可能做伟大的事呢？我这么卑微，竟然因主的恩典成为教诲师的身份在狱中服侍，这是完全没有想过的。若不是在幸福小组中学会如何分享、祷告及带领，说真的，我什么都不会。我才真正明白4年前在我眼前闪过的那句话，即便你的人生是一坨屎，也能成为别人的。对的，你们都知道。那去年下半年在12期的幸福小组开跑前，我们在主面前宣告有7个灵魂得救。那一次是由我先生茂林担任辅长。一开始的福音茶会，我们邀请的人全都来了，然后非常感谢主。第一周的幸福小组也很热烈， Face 的都很投入。就在第二周幸福小组开跑的前一天，茂林因为呼吸不顺而住进医院。虽然如此，我们决定幸福小组还是要继续。我祷告求主看顾茂林，一面家庭医院往返跑。几天后，我接到医院发的病危通知，我赶去看见小组家人已经带着弟兄姐妹迫切在为茂林祷告了。医生说茂林的心脏指数只剩下正常的 20%。 在茂林住院的前28天，我们接到了3张病危通知。坦白讲，我们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茂林跟我说，别怕，如果有万一，我也只是先到天父那里等你。记得当时他睡觉的时间只能以分秒来计算，因为只要他一入睡就停止呼吸，将残的灯火主不熄灭。我们明白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就在住院第40天，茂林在梦中听见这样的声音，孩子，跟着我的动作，跟着我的呼吸。对的，一二三四，就这样神在梦中调节了茂林的呼吸。他后来也说这辈子没有这么舒坦过。感谢神，在这段过程中我决定全心仰望神，不因此暂停幸福小组、细胞小组、祷告会及周日的聚会。感谢神加添我心力，在各样的服事上、工作和照顾茂林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上面，都使我有力量。最感动的是，甚至在幸福小组中，所有的 best 也都同心开口为茂林祷告。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茂林并没有立即好转。住院53天中，医院开立了5张病危通知，连安宁病房都来做心理建设。各家人，辅长都快死了，这福音的信息我们还讲得下吗？因为茂林的身上已经开始长出尸斑，尸体的尸，尸斑。医院也希望我们签下放弃急救的声明书。同一时间，我们小组发起24小时轮流带祷。就在幸福小组的结束那一周，我们收到了7张受洗单。我去医院看茂里时，和他一起激动地掉下眼泪，因为看见神回应我们抢救灵魂的祷告。而茂林也在这入院的53天后奇迹的活着走出医院。这是一段充满挑战的过程。撒旦知道主应许我们7个灵魂得救，他也猛烈的打击我们，但我相信不论征战多久，顺服神的人必要蒙恩。有主带领我们走过死荫的幽谷， 邀请各位一起为主癫狂，成为福音的精兵吧。最后我想要邀请茂林跟大家挥挥手。
各位牧者，大家平安，茂林还活着。
哎呀，感谢主。看到很感动人的见证，为了福音，为了抢救灵魂，不惜任何的代价，可以看到他们那个抢救灵魂的那样的一个看为宝贵。他说不是没有传不了福音，没有付不了代价，只是没有看到福音的价值。感谢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利斯他们为这个福音付上这样的代价。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愿意被主来触摸？我们是不是愿意跨出去？我们传福音最重要不是知识，不是有很多的见证，传福音需要的是动力。是传福音的知识不是问题，见证也不是问题，传福音需要动力。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动力从哪里产生呢？感谢主，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个摊子他四个朋友的爱心，他们愿意付这么多的代价。很麻烦的，因为他们到这个门前的时候看都已经塞满了人，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去，要从那里把这个朋友把摊子抬到楼顶也是不容易的，不然他们早就可以进去了，所以不是很容易的。感谢主。那送到楼顶之后，这个屋顶之后还要把屋顶拆了，还要想办法哦，怎么样子把人放下去，而且还不能太快不能太慢。若是这个太快可能会把人摔下去，可能还没有到耶稣面前就被摔死了。所以呢，并且做完这些事情他们还需要陪伴，所以他们要付很大的代价，很麻烦的去做这件事情。可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愿意去付代价做这事情呢？是因为爱，是因为爱。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有爱你就愿意付代价。你是不是愿意为你的孩子付任何的代价？是因为你爱你的孩子，所以你愿他付代价。所以天父爱我们，他付上他，牺牲他，独生爱子，再贵都要救。感谢主，我每次传福音，每次分享福音的信息，我都要讲这个见证，因为30年我都不会忘记神跟我说的话。那在我刚信主20出头岁，我就带着我在宿舍带领了信主的一个姐妹一起去传福音，因为教会叫我们要去传福音，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去附近的街道上去发福音单张。那就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不知怎么了，人家托我要去存记的10000块，30几年前10000块蛮多了，就掉出来了。然后呢，我的机车钥匙也莫名其妙不见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就两个年轻的女孩子就站在马路中央，就开始祷告，求神让那个钱可以，那个捡到的人愿意拿回来。我们这样大声的祷告。突然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神跟我说话，神就说：“孩子，你失去了一切，还要不要传福音？”他说：“世上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买不到一条灵魂，因为灵魂的不是用钱去买的，是他的代价是极高了，是用耶稣的宝血去救赎的。”所以呢，我就听到以后，就跟着我的带信主的姐妹，我说我听到神跟我说话，他说我们若失去一切，我们还要不要传福音？然后呢，他告诉我，我们失去所有的钱加起来都买不到一条灵魂。于是我们两个人就把那个刚才那件事情就放下了，我们就继续去发福音单张，就去传福音，而且很喜乐的传福音。就在我们传福音那天晚上，那一天傍晚，那天就遇到了一对姐妹花，他们牵着一辆脚踏车，因为他们掉了1000块， 对他们来说呢，一千块是很多的，是爸爸要叫他去修脚踏车，可他们把这个钱掉了，所以我们已经来回好几趟不敢回家。然后当他跟我们讲这个，因为看到他们很忧愁，我的旁边的这个姐妹马上就拿一千块给这一对姐妹花，然后我们就跟他传福音，就带他们决志信主，他们就到了教会。所以弟兄姊妹，我永远都记得，虽然30年过去了，我还记得神跟我说的话，就是你失去一切，你还要不要传福音？是的，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很热切，我们在学校传福音，传到老师骂我，你走火入魔骂我，然后什么都讲福音，写周记也讲福音，你这个写作文也讲福音，然后你什么都讲福音，你走火入魔啦，老师神情骂我，然后在学校里面就在那里祷告，主啊，让我遇到那些迷失的羊，我可以带他们回教会，主啊，我们要在这里来祷告，然后去校园传福音，在公车上就想要怎么用思虑传福音，然后呢在社区里面去挨家挨户的传福音，然后去医院当志工6年的传福音，不断传福音。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都很火热，可是呢久了我们基督徒生活习惯了，不再愿意付代价，害怕被拒绝，所以我们慢慢仇敌来家偷窃杀害毁坏，他不仅会偷我们的健康，偷我们的金钱，偷我们的事业，偷我们的喜乐，他会偷你的爱心，他会偷你的热情，他会偷走你的信心。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基督徒就爱心渐渐冷淡了，我们的信心也常常被不信的心所，常常有不信的恶心，常常小心，所以我们慢慢不传福音了。所以弟兄姊妹，神要来恢复我们那个爱心，那个火就像这样被踩熄了，所以我们要恢复那个被熄灭的火，那个爱灵魂的心，那个对灵魂负担的心，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托付。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个德蕾莎修女她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冷漠。当我们有爱，爱是最大的动力，会百折不挠，爱会看见需要就会行动，爱会愿意为他付代价。你没有爱你就无动于衷，你没有爱你会批评论断，你没有爱你就不愿意去付出任何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福音传福音动力的第一把钥匙是我们要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心。第二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传福音的第二把钥匙呢，是在朋友们的同心。我们要来读这段经文，哥罗西书1章28节，我们来读，来，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勉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上帝面前。这里说保罗说我们传扬他，他不是说我传扬他。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恩赐的人，保罗是最能够将神的道讲得清楚的人，保罗身上是经历最多神迹的人，可是呢保罗他说是我们传扬他，而不是我传扬他。因为保罗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要在团队的里面，我们神没有要我们单打独斗，神没有要我们成为单兵，神要我们成为一个团队。所以呢幸福小组是什么？幸福小组是3个、4个、5个人，一个人传福音很难，这四个摊子同心的，这个四个朋友同心的把摊子带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有一个体会，我们虽然要一起去为主得人，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担心，因为大家要一起做一件事情比一个人做一件事情要麻烦多了，要麻烦多了。同心合意是不容易的，如果这四个人他们不同心，他们想说要带他朋友来去找耶稣，一个说看到人这么多，他说把窗户拆了，一个说拆窗户，一个说我们放一把火把他们熏出来我们再进去，好，一个说我们到屋顶去。如果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想法，可能耶稣讲完道了，可能耶稣当下一个村落了，那个摊子还是摊子摊在那里，没有办法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们必须要同心合意，同心合意。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他们要同心，好不容易把摊子抬到屋顶上去了，他们呢要 很同心的，速度要一致的，力量要一致的，慢慢慢慢的把这个摊子放在耶稣的面前，把它坠下去。所以在每个动作上，他们都需要同心，都需要互相配合，不可以有人太快，有人太慢，要互相配合。感谢主，我们知道求圣灵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呢，我们要祷告，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合而为一的心。如果我们不合一，我们不同心，我们当中就有破口，我们做再多的事情都会落掉，都会存不住，都会失去神的祝福。所以同心很重要。神他没有我们要我们竭力保守，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因为很重要，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征战，因为合一不容易，所以要尽大最大的力量去保守，竭力的保守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要尽全力的去保守，因为合一不容易。神没有我们要竭力保守去切水果，竭力的去这个做什么见证，竭力的去做这个内容，他要我们竭力保守这个合一。所以呢，如果没有合一，到头来就是白忙一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营会办得很就很不错，但是呢当中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同工之间没有合一，而让大家觉得很疲惫，而让他觉得很辛苦，而让他觉得不美好。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竭力保守呢？我们看到这个以弗所书，我们来读这一小段，凡事谦虚温柔忍耐。我们要怎么样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就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你如果不谦虚，你就会骄傲；如果你不温柔，你就会刚硬；如果你不忍耐，你就会不耐烦。所以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当我们刚硬的时候，当我们不耐烦的时候，合一就没有了。所以我们祈求神保守我们里面有谦卑。有一件事我要非常提醒大家，因为我们都有一个迷思，不合一就是每个人都觉得我的意见最好，我坚持要用我的方法，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一流的办法，都是觉得我的方法最好。所以呢，每一个人都坚持自己的方法最好，我们就没有办法同心。倒不如我们用一个三流的方法，可能不是那么快，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们大家同心。我们只要大家同心，纵使是八流的，我们慢慢的走，我们都会走到屋顶，我们都会完成。但是我们如果各自坚持在那里，我的最好，像兔子一样，跟着我就对了，我们就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完成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是要竭力保守。在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要升天之前呢，为门徒做的祷告，他不是为喜乐祷告，他也不是为传福音祷告，他也不是为基督徒过圣洁而祷告，他乃是为基督徒的合一祷告。为什么耶稣要做这么长的祷告？为什么升天前要为到这个门徒的合一祷告？因为他知道合一是撒旦魔鬼最要破坏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教会的历史，这个几千年的历史，就是在吵吵闹闹当中，就是在我们最近也看到我们周围的一些教会也有一些的分裂，有一些，这是很大的伤害，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合而为一的心是圣灵所赐，要在神的面前来保守。是感谢主。所以我们看到这若是教会两千年来我们若能够合一，我们知道福音早就传遍了。所以我们为了一个这个是敬礼还是典礼，点水里可以炒个几百年，我们味道是前面铺还是往后仰，也可以炒个几百年，这个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了什么灵恩派什么福音派也是可以炒的这个不得了，其实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也不是异端，但是就是坚持自己的想法，就觉得是我的你的不对，我的对，于是我们的力量就互相抵消，我们就没有看到这个合一的见证，没有带出这个同心的力量，以至于能够完成主的呼召跟使命。所以我们知道幸福小组是一个团队侍奉，不是单兵，不是单打独斗，是捕鱼，不是钓鱼，是我们，不是我。而且我们是需要同心合意，合意才会有动力，不合意就会互相抵消。最重要我们要看第三把钥匙是什么呢？是朋友的信心。好，朋友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人这个朋友如果没有爱心就不会付代价，他们如果没有同心就没有办法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 但是呢很重要了，耶稣看见他们是超越他们身上，靠超越爱心超越同心，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他们的信心。马可福音这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好，为什么我们说信心看得见吗？信心看得见。当这个迦南妇人，他为了他女儿被鬼附，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所以他拒绝了这个妇人。可是妇人他前面就是面对耶稣的拒绝，面对这个山挡住，但是呢他没有被这座山这个吓退，他没有就此就放弃，他说主啊，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碎渣儿。所以信心是看得见的，信心会让你克服各样困难，信心会让你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一个没有信心的人遇到困难他马上退缩了。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摊子的朋友，耶稣看见他们里面的信心，他们说只要我的朋友只要带到耶稣面前来，他就一定得着医治。如果今天他们有爱心有同心，可是他们没有信心的话，他们就会把这个摊子带去找医生，而且找别的另外一个医生，他们就不会带到耶稣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信心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这个当耶稣呢，他就跟这个马大说，我们来读来。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吗？好，这里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所以今天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所以他不仅对马大说过一次，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神今天也对我们教会说很多次，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相信吗？你相信你把朋友亲戚把你的这个同事带到神的面前，他们就要得救，他们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吗？你相信他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会得救会经历神的大能吗？感谢主，他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耶稣跟马大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的兄弟，马大的兄弟，这个拉撒路已经在坟墓里面死了四天了。耶稣跟马大说，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纵使他已经死了，纵使他已经在坟墓四天了，你若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你可以信吗？后来我们看到神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你常常我们就被不信的恶心充满，有时候我们小信，我们疑惑，有时候我们一面做一面害怕一面怀疑。所以当我们开始做幸福小组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说，用这种方法人会信主吗？人会怎么信主？不太可能。所以当他们看到人得救的时候，他们知道那个神的道他栽下去，栽种下去，经过夜晚早晨起来突然发芽了，那个道怎么运作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那个福音，就是神的大能，他就是在人里面，这当过一个晚上的时候，他怎么他就发芽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福音的大能，我们不晓得福音神的工作是怎么做的，但是我们若是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弟兄姊妹，你相信你投入幸福小组，你的小组要许多人因着这个福音得着祝福，得着拯救，生命得着改变，他一生得着翻转吗？就像这个摊子的朋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把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来，上帝必会把这样的一个信在我们里面眺望起来。有人说就是带到教会里面，就站在教会里面，神自然就会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有信心绝望会有盼望，有盼望就会有行动，我们的信就必看见解答，不只看见问题，而且可以看见答案，看见盼望。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在为这个幸福小组在为这个信息祷告的时候呢，神就让我想到一个经文，马太福音21章28到30节，我们来读来。有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去做工。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有人后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弟兄姊妹，或许我们在态度上我们要走出去是做难的，但是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胜过欢欢喜喜说我要去却不去。我们起来行动才是遵行天父的旨意。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 今日我们要宣告，你若能信，你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弟兄姊妹，你若能够信，你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吗？你相信神要使用我们的福音行动来祝福很多很多的人吗？是的，你相信，我们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我们求主除去我们里面的小信，我们常常担心害怕，我们甚至不信，求主除去我们里面不信的恶心，也恢复我们里面对人对灵魂的爱和对神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大大的张口，神要大大来充满我们。是的，当我们为福音来舍下一切，我们必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让我们的教会不管用什么样的方法，借着诸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来。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求神来恢复，我们求神来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的教会，讨神喜悦的教会，一个充满福音动的教会，一个充满神迹奇事的教会。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开口，哈利路亚！一起开口，哈利路亚！撒拉巴巴巴巴巴！我们请同工拿起麦来，
真的是能够来进入教会当中，主我们愿受你的大能，
开口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耶稣，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为到主啊，使我们教会来祷告，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把这福音充满了传福的动力，主啊，在我们身上，主啊，让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看到传福音。主啊，你要把那最美好的爱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是的，为我们也成主主的爱心，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为你而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转向我，眺望你来，哦，耶稣，你来激动我们传福的动力，主啊，让我们里面充满对灵魂的爱，主啊，对人的爱，真的，我们谢谢你，不惜用了代价穿越回。看到福音的价值，耶稣，你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随着圣灵的引导，有你还帮助，我们还惧怕什么？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都赐给我们的，主啊，要去指望你做你的门徒，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圣灵大力，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必得到能力，我们就要在全地做你的见证，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跨出去，约旦河水就分开，主啊，我们也走出去，我们就看到你福的大能随着我们，耶稣，我们在这里的结果。让你的主借开中央，哦，主在我们里面要长成大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身上，我们相信，主我们相信，我们就要看见你的荣耀，主我们相信，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耀，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啊，主我们感谢恢复我们起初的信心，恢复我们大的热情，主啊，主恢复我们，主啊，那投敌偷去的，主啊，偷去我们的爱心。主啊，脱去我们所需要的爱火，求你再如火的浇灌起来，让我们教会当中，主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主啊，你抓出去我们的不信，哦，主啊，这些的瑕疵、这小信，求你都来除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是与你同工，主啊，主啊，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讨你喜悦的教会，主啊，充满福音动能的教会，主啊，你亲自与我们同在。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我们一起用